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绿党呼吁暂停所有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新西兰发现首例 H5 禽流感病例。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澳大利亚绿党呼吁在新的监管法规生效前暂停所有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开发建设。此前，总理阿尔巴尼斯发表了一场重要演讲，概述了将在未来一年内立法实施的人工智能新标准，其中将包括针对数据中心的能源和用水要求。绿党的这项呼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数字权利观察组织主席利奇·奥谢表示，政府与大型科技公司达成的任何协议以及任何涉及数据中心的安排都不应在闭门情况下进行，澳大利亚应以可持续且审慎的方式采用前沿技术。绿党数字权利与信息技术事务发言人大卫·舒布里奇表示，民众的担忧是有道理的。
Australia needs a moratorium，
澳大利亚需要实施暂停措施，明确暂停建设新的数据中心，明确暂停政府与外国科技公司签订更多合同，直到我们建立起真正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保障措施为止。即将卸任的澳大利亚老年护理总监察长娜塔莉·西格尔·布朗表示，澳大利亚的老年护理体系需要将重点从养老院护理转向帮助老年人在家中生活更长的时间。西格尔·布朗在澳大利亚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时表示，由于现行体系难以操作和理解，往往更倾向于成本高昂的后期干预，而不是提供早期支持。他表示，随着澳大利亚人口老龄化，资金应更多投入到帮助老年人保持独立生活、更长时间居家养老的服务上。人们总认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答案就是增加更多养老床位，但我看到的是，我们不断试图通过建造更多设施来解决一个实际上是我们自己设计出来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应该是，我们怎样才能从源头上避免产生这种需求。澳大利亚已有明确证据表明，只要为老年人提供适当支持，让他们能够更长时间居家生活，进入养老院接受长期护理的比例大约可以减少一半。西格尔·布朗今年5月宣布，他将于本月底卸任老年护理总监察长一职，以便专注于他在联合国一家机构的工作，并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一起针对澳大利亚一家医疗服务机构的网络攻击，导致全国20多家诊所的患者私人资料遭到泄露。医疗机构 Partnered Health 于周三披露，共有21家诊所受到此次数据泄露事件影响。该事件发生于6月23日。该机构表示，此次攻击由一名恶意行为者实施。据了解，遭访问的数据包括患者的个人资料、Medicare 号码、转诊记录以及诊断结果。相关患者已收到通知，但该机构应在事件发生22天后才对外公布消息而受到批评。维州公立学校教职员工于今天举行罢工，这是围绕持续薪资纠纷展开的最新一轮行业行动。澳大利亚教师工会表示，教育经费不足正削弱维州的教育质量。工会此前已拒绝工党州政府提出的四年加薪 28% 的方案。维州分会主席贾斯廷·马拉利表示，教师正面临难以承受的工作量和缺乏竞争力的薪酬，而最终受影响的是学生。尤其是在教师短缺的背景下，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情况，一些教室里没有一位具备完整资质并获得充分支持的教师站在学生面前授课。这种情况绝不能出现在我们的公立教育体系中。州政府需要与联邦政府达成全面的教育拨款协议，以解决这一问题。 根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地区最大的工作场所药物检测机构开展的研究，越来越多澳大利亚员工在工作期间使用毒品。药物检测机构针对2025至26财年最后一个季度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在接受检测的员工中，苯丙胺类兴奋剂的使用率在过去一年大幅上升，其中包括甲基苯丙胺及冰毒。目前，这类毒品占工作场所所有阳性药检成果的60%，涉及交通、建筑和制造等行业，主要集中在蓝领劳动者群体。其次是包括强考酮在内的阿片类药物使用，不过其使用率较去年下降了 36%。该机构进行的所有检测中，约有 3% 发现毒品阳性。机构指出，这一比例与此前几个季度相比基本没有变化。本周昆州发生一起学生持刀伤人事件，事发学校布里斯班伊斯兰学院就其应对措施进行了辩护。该学院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称，一些家长询问为何事件发生期间校方沟通有限。校方表示，在紧急情况下，学校会遵循既定的应急管理流程，并与昆州警方和其他紧急服务部门密切合作。校方敦促家长不要对社交媒体上的猜测发表评论，并表示不实信息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困扰。警方正在调查昨天早些时候悉尼西北部一名男子遭枪杀身亡案件，并追查案件是否与有组织犯罪有关。昨天上午7点刚过，警方在悉尼 Carlingford 发现一名30多岁的男子倒在车内，身中枪伤，已经死亡。新州警察局代理警司迈克尔·马里内洛表示，警方此前了解这名受害者的情况，这起袭击并非看似随机发生。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再来了解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袭击，美伊两国也恢复了对该地区多个目标的打击。伊朗称已对位于巴林的美国军事基地发动袭击，而约旦军方则表示击落了3枚伊朗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重新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后威胁称，除非德黑兰重返谈判桌，否则下周将扩大打击范围，袭击发电厂和桥梁。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表示，除非美国遵守上个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否则伊朗也不会有动力遵守。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关闭，特朗普表示袭击将继续进行，直到伊朗准备好谈判为止。好吧，我想你可以用任何方式来定义它，但我们肯定是在狠狠打击他们，他们必须被打击，我们正在非常非常猛烈地打击他们，我们正在打击他们沿岸沿水道的一切设施。欧盟已与乌克兰签署协议，推进联合武器生产。欧盟表示，基辅对抗俄罗斯长达4年的入侵，是欧洲大陆防御的关键组成部分。该协议将帮助乌克兰扩大国内军工生产能力，特别是能够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的先进防空系统。此举反映出欧洲对俄罗斯在欧洲大陆更广泛意图的担忧。卫生官员表示，其担心埃博拉病毒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社区内隐匿传播，目前累计病例数已接近2000例。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距离突破2000例病例仅剩不到50例，疫情正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世卫组织指出，许多新增感染病例来自此前未被发现的传播链，目前 80% 的新增病例都发生在已知密切接触者名单之外。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已上调对此次疫情的风险评估。
The Ebola outbreak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博拉疫情正在迅速传播。此前，世卫组织评估认为，该疫情在国家层面的风险为高，区域层面风险为高，全球层面风险为低。现在，我们已将风险评估调整为国家层面为极高，区域层面为高，全球层面仍为低。新西兰当局正在为出现更多 H5 型禽流感病例做准备。此前，当地于周三首次在一只野生海鸟身上检测到该病毒。该病毒是在惠灵顿附近一处海滩上的一只棕色贼鸥体内发现的。 生物安全部长安德鲁·霍加德表示，当局已经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易受感染的野生动物，包括为濒危本土鸟类的繁殖种群接种疫苗。他说，新西兰有充足时间借鉴其他国家应对该病毒的经验，为疫情做好准备。
Yes, it's inevitable that we will get more birds.
是的，不可避免的还会有更多鸟类出现感染，他们会从南极飞来。正如我所说，这种情况最终一定会发生。事实上，我们是世界上最后一个遭遇这一病毒的国家，它已经传播到全球各地，其他国家都已经学会如何与它共存。我们也将经历这个过程，我们已经从其他国家采取的措施中吸取了经验，因此我认为新西兰可能会成为世界上准备最充分、最有能力与这种病毒共存的国家。SBS 综合报道，德国总理默茨表示，他不反对中国汽车制造商接手陷入困境的德国汽车工厂，但强调这并非解决德国汽车业结构性问题的长久之计。周一，德国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布鲁姆告诉员工，在此前已达成约50,000个裁员名额的基础上，公司仍可能进一步裁减多达50,000个岗位。对于中国企业收购德国汽车工厂的可能性，昨天默茨在柏林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是否愿意这样做应由企业自行决定。但他强调，他认为这是一种应急解决方案，而不是解决自身结构性问题的办法。除德国外，欧洲其他汽车制造商也在加强与中企合作。再来关注世界杯，在刚刚结束的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英格兰队以1-2惜败阿根廷队，无缘决赛。英格兰队在第55分钟率先破门，但阿根廷队在第85分钟和92分钟连入两球，将比分逆转。这两个国家无论是在球场上还是场外，都有着长期的恩怨。足球记者兼历史学家特雷弗·汤普森在接受 SBS 采访时表示，英格兰对阵阿根廷被广泛认为是国际足球中最激烈、恩怨最深的对决之一。这种竞争非常激烈，我的意思是，人们说这可能是唯一一场跨洲际的宿敌之战，这种竞争永远不会消失。每当两队交锋时，所有人都会谈起1966年的那些争议，上帝之手事件，贝克汉姆被罚下场的那一幕，这些故事都已经成为这场历史对决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世界杯决赛将于澳东时间下周一早晨5点进行，西班牙队届时将对战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01 美元、1.198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743 元人民币、5.493 元港币、22.523 元新台币。再来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雨势增强，最高温度18度。墨尔本早晨可能有雨，最高温度15度。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1度。堪培拉晴，早晨有雾，最高温度15度。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16度。珀斯有阵雨，最高温度22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5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